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20日，公元2001年8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谈话在印度引起风波一事特别发表声明。因高昂的医药费迫使西藏农牧民上医院就诊受到严重阻碍。中共又计划在西藏林芝和狮泉河新建两座机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就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近来在印度各界引起风波。对此达赖喇嘛于前天发表公开声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达赖喇嘛本月5日在印度南部发表谈话时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妥协的方式，运用中间路线的原则寻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对此在印度国内媒体引述达赖喇嘛的谈话发出各种报道，从而引发纠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7日就有关一事特别发表声明，声明摘要如下。我感到遗憾的是，本月5号我在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城内举行的一次新闻记者会议上就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谈话，虽然我的办公室为此特别发表声明加以澄清，试图平息纷争，但是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毫无根据的争端。对此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历来都承认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对于克什米尔人民以具备标准的民主政策来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我表示赞赏。在该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我感到担忧的同时希望化解冲突。我认为双方在互解互谅的处境下面对面的进行和谈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断地向印度官员和新闻媒体记者强调过，克什米尔问题和西藏问题不是一致的。克什米尔是一个合法被列入印度的区域，但是西藏是被中共武力侵占的国土，因此是完全相反的。为了促使以克什米尔为首的世界上所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得到化解，我只是以个人提出解决藏中问题的和谈途径举个例子以外别无他意。虽然有些方面指责我忘记了印度的恩情，在这里我要澄清说明的是，我历来都在反复不断地感恩并且叙述印度政府和人民对我们西藏人民恩重如山。印度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在全球乃至亚洲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印度完全拥有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利以及进行核气试验等方面，我都给予了支持。回顾42年来，在有关方面我所持的立场是值得关注的。我没有邀请同印度政府持反对派的胡利亚协会，他们期望到达达仁萨拉表达他们的立场，对此我只能说可以。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最近西藏日喀则专区萨嘎县境内地方卫生部门对当地农牧民实行一贯统一收费政策，并将此政策视为最重要的任务。在患病求医的西藏农牧民手中乱收高昂的医疗费，目前在萨嘎县里仅有一所中型医院，但医疗设备极为落后，医护工作人员大部分没有受过合格的职业训练。在这种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对求医的来自西藏农牧区病人从不给予严格的检查，对病势严重者则规定在办理住院手续之前先交出1500至2000元中国人民币作为押金，这对当地农牧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压力。平时以农牧业为生的藏人在经济收入不宽裕的情况下经常向中共当局呼吁对他们进行免费医疗， 同时呼吁中共当局对该县的医疗设备进行改善，并培养合格有素质的医护工作人员。据一位近期流亡者表示，
主要是生病的话，我们的负担会变得很重，因为没有钱就没法进医院，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当有生命危险的人送进医院的时候，必须先交出大量的押金后才勉强治疗一下，否则四死四活他们一点也不管。如果中国政府对我们农牧民不实行特别照顾的话，我们是永远没有条件住医院的。
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国政府对外界大力宣传在西藏的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在培养医学人才方面更是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实际上在 90% 以上农牧民地区，医疗卫生方面设备简陋、条件欠缺等问题经常存在。由此表明，西藏的医疗卫生设施还是属于最落后的严重状态。请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据中央社报道，西藏自治区区纪委主任、支援青藏铁路指挥部领导王殿元表示，随着青藏铁路的开工，西藏当局新建及改扩机场和公路，其中包括在林芝及狮泉河新建两座新机场。香港文汇报报道，王殿元表示，青藏铁路从6月21日开工以来，目前同时在三处动工进展顺利，其中长2000多公尺的氧巴井隧道已完成100多公尺，预计年底完工。王殿元说，西藏未来将形成一条铁路、5座机场、3条公路及4个电站的交通设施格局，包括青藏铁路、已有的贡嘎、邦达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以及林芝今年将投资8亿修建中型机场，狮泉河将新建1座机场，并将修建川藏、青藏、滇藏3条公路。据本台获悉，中国政府自占领西藏以来，为了在西藏运输大量的军事武器，特开辟了西藏和川藏公路，这两项工程已于1954年圆满竣工。1955年在拉萨当雄境内强迫藏人组成施工队，新建了1座机场，此后陆续在贡嘎、日喀则、邦达等地新建了5座机场，并在西藏甘孜地区、格尔木、玉树、西宁以及海南州等地区也先后建起了机场。特别是1989年，为了镇压西藏的抗暴运动，在拉萨展开军事建演期间，中国西南军区发派将近10000中国武装部队利用格尔木机场运往西藏首都拉萨。中国政府在纳曲地区、印藏边界地区、亚东等地计划新建机场一事，几年前在西藏就引起过一场轰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政治史。叛变受到镇压，在1724年青海地方被聘入满洲帝国版图。这时在拉萨的大臣会议中也发生了分裂，康吉乃和波罗乃受到另外3位大臣的反对，即阿尔布巴、隆布乃和扎尔乃，他们在魏地有既得利益，不满意康吉乃同时兼任西部西藏的长官，又担任会议的首席。波罗乃他的兴趣是在后藏，倡议和满洲人结盟，这一政策是另外3名大臣反对的，属下的官员都慢慢地加入了这两个派系，他们的各以自己地方的利益为主。这些会议大臣很少考虑国家的事务，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保镖，情况越来越恶化，要达到爆发了。突然在1726年夏，
雍正皇帝派了个使团来宣布尼摩巴的教法要加以禁止。康吉乃开始执行这一破坏尼摩巴的政策，这使他和波拉乃也发生了矛盾。后者是庇护尼摩巴的出名的，波拉乃感到事情，就提出辞职，但被拒绝了。这时波拉乃听到他的夫人生病，就由1727年春离开拉萨，回到后藏自己的庄园上去了。他请了朋友随时通知他关于拉萨事态的发展，对立和仇恨的情绪使康吉乃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在火羊年6月18日1727年8月6日，会议在大昭师楼上召开。阿尔布巴的兄弟康吉乃给了一封信，当康吉乃开始看信时，有几个官员从后面把他捉住。阿尔布巴、荣布乃、扎尔乃都抽出刀来一气把他给扎死。等在门外的康吉乃的保镖也被突然杀死。他们又派凶手到康吉乃家里，把他的两个老婆、秘书和一位管家都被杀死。康吉乃和波罗乃的朋友两名北方的官员也被杀死，又派人到后藏去杀波罗乃。波罗乃受到拉萨朋友的警告，他把生病的妻子隔离起来，留了一些人保护他。他和他的两个儿子、60名家丁就到西部去了。在这里他找到住在尼泊尔边境的后藏部队，他劝说他们支持他。他又写信给西部的西藏的地方官员，通知他们的长官已经被残杀了，要求他们协助为死者报仇。葛西乃也叫朵仁，是康吉乃的一个兄弟，刚当了队的新长官。他和其他有权势的官员派了大批人马来接应波罗乃。当他已组成一支兵力后，就带着开到后藏。有一股藏军在一位后藏将军指挥下住在日喀则。当这位将军还没有拿定主意要支持哪一边，波罗乃就把他扔出墙外，夺取了他的指挥权。他的灵机决断的能力赢得了迷王波罗的称号，意味强力的波罗。这时阿尔布巴、隆布乃和扎尔乃从工部及卫部召集了兵，派到后藏的江孜战斗打了起来，连续几个月不分胜负。最后班禅喇嘛、萨迦喇嘛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都来调停，在土猴年3月初3、1728年4月11日达成停战的协议，双方退出战斗。卫部的大臣们把部队解散了，波罗乃则保持他的部队不动。过了不久，一个卫地的叫做阿居巴桑的人在拉桑地方杀死了几个后藏人。
以上听到的是资本夏格巴汪秋德店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谈话在印度引起风波一事特别发表声明，因高昂的医药费迫使西藏农牧民上医院就诊受到严重阻碍。中共又计划在西藏林芝和狮泉河新建两座机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